上第十五章，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残忍的命令。其实如果要再讲的可怕一点，就是残忍的神。因为这个命令是来自神的，就是十五章第三节，要击打亚玛利人，要尽灭他们所有的，不可以怜惜他们，男女孩童吃奶的，牛羊骆驼驴进行杀死。如果我们再想到在生命记也有这样的命令，约书亚记也有这样的命令，甚至在耶利哥城的时候，不是杀死，不是动物而已，所有的东西，生物无生物，植物建筑物，通通烧掉，那好像一个燔祭献给上帝一样啊。这个当然基督徒一直都会为这些事情，我想以色列也为这些事情很头痛，这是上帝命令，而且我们不太能够把它随便的就抹煞掉，因为这个很多不是在以色列出埃及开始才有的，后来一直都有提这个事情。然后到了进了迦南地以后啊，也看到亚干就是留了一点东西，他全家也被打死了。然后我们也看到有类似的事情，在新约里面并没有更轻松一点，亚拿尼亚、撒菲拉，各位还不是拿了什么战略品、战利品，就是有一点，他们好像还保留了一点没有奉献，于是他们就死了。当然，我赶快要讲一下，他们绝对不是没有完全奉献以至于死，因为彼得一再讲，田没有卖是你的，卖了以后也是你做主。圣经没有要求我们通通献上，当然我们是要通通献上，但是我们通通献上是指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通通献上，我们就有一种态度，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包括出去郊游，包括吃一顿大餐，不是什么请牧师吃啊，就是自己吃或者自己全家吃，快快乐乐的吃喝玩乐，也统统可以是奉献的心智，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你去郊游也可以是奉献的心智，我不是要扫你郊游的兴，哎呦，我到海边还要发福音单张啊，不是这意思，而是你是存感恩的心、喜悦的心，这是神为我预备的。你在你的喜悦感恩里面，你在对人的态度里面显出你是一个蒙福的人，这就是一个奉献的心。也不是说你这样的态度你就不会在旅行的时候或任何时候不发生困难，也不是说因为你要去见证主，所以当你的 waiter 或服务员没有做好的时候，你不应该指责他的错误。这些各位，我们总有一个错误的印象，就是我在做什么事情这才是属灵的，然后那个做什么事情态度一定就是喜悦的，带着微笑的，而不可以生气的。如果是这样，旧约的上帝和新约的耶稣都不属灵了，因为他们有很多不是我们这种刻板的形象。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敬畏上帝的，甚至这是唯一的因素，我们是不是敬畏神。我们在敬畏神底下，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每件事上都信靠他，都顺服他，都尊他为主。这个态度如果我们能够始终在圣灵的帮助下，始终愿意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能够活出来的话，那都感谢主了，那什么道都不必听了。但是我们即使懂这些东西，即使是任何一个人，包括我或最伟大的圣徒，我们都有了那个道，有了圣灵跟我们在一起，这个道和圣灵也必须在我们生活中学习怎么样去继续信靠、继续顺服、继续跟随、继续赞美、继续敬拜，在每件事上，包括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第一节，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这件事已经表示比我们看到的还要多一点了。他表示的第一个，撒母耳是顺服的。我常常讲，撒母耳并不是圣人，这个世界上，撒母耳并不是不犯罪的人，每个人都是罪人。撒母耳对扫罗态度做法有很多，我觉得可能错误的。撒母耳很可能甚至嫉妒扫罗的，很可能不喜欢扫罗的，或者最起码有这样的成分，如同摩西可能对约书亚有一点不大看得顺眼。这都可能的，因为我们人是软弱的，罪人，除了耶稣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包括保罗在内， 我们都可能在侍奉、在爱人、在任何事上掺杂了一些、掺杂了很多或一些，可能只有一点点，可能很多的不属神的东西。我想不是可能一定会这样，即使对我们的儿女、对我们所爱人、对我们自己，我们都常常是凭着血气来做事的。摩西有可能嫉妒约书亚，我能力比你好多了，为什么上帝这样做？撒母耳非常可能嫉妒或恨恶、憎恶扫罗，这都有可能。今天神叫我要带一个神学生，我可能对他非常讨厌，因为这个神学生的观念跟我不一样，作风跟我不一样，习惯跟我不一样。各位，我说神学生，其实你不要想到神学生，想到你的老婆，想到你的老公也就可以了。我们常常不一致的，不一致就有很多不应当有的想法，有的时候会多一点，有的时候会少一点。有的时候最开始可能是啊忍耐吧，啊用我的爱来感动他，后来可能是放弃吧，后来可能是甚至希望他早点死啊，对不起，可能都会这样子，可能或多或少了，或者说我早点死吧。这我们在生活中，你不管想得多高贵或者多伟大，或者是多悲哀悲情或者多愤怒，常常都是不属神的，就是我们自己想到怎么样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悲剧的英雄受难者，然后最好我气死了，然后你以后天天在我的坟前哭，哎，当年对你不够好，就这些都不属神的。但我们这些想法是人就多多少少会有，家里的人、其他的人，我们会对他们愤怒，愤怒不一定错，嫉妒，甚至嫉妒也不一定错，耶和华是嫉妒的神。我们这一切的情绪都不一定错，但是一定要从神而来，我们敬畏上帝。我向你们所发的愤怒，原来是像基督一样，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的话，或者对加拉太人也讲了这样的话，就是所以发怒记恨哈，因为我曾经把你们许配给耶稣，你们却犯了淫乱。我的愤怒，我的嫉妒，为神的嫉妒，这都是很属灵的，不要想这一定不可以。不过我们求神帮助，撒母耳从他的表现来看，非常有可能他有的时候会或多或少扯扫罗的后腿，我觉得有，但这不妨碍他是一个属灵人，因为我们看到也圣经也真实的描述他为扫罗忧伤，为扫罗哭泣。我觉得这样的描述实在是不仅这是圣经是圣灵所默示，显出他的权威，显出他无比的美好，也很切实嘛。我们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在对人好的时候或办一件事情是有掺杂的，我们最好的时候也有一些掺杂。我们可能神喜悦的就是有一些事我们真不想做，有些人我们真不想对他发脾气或者对他宽容。我说硬的软的都有的时候我们不想，有的时候我们该硬的时候、该凶的时候、甚至该告人家的时候，我们选择了不告，可能并不是神喜悦，也许是我们胆怯，也许是我们懦弱，也许是我们没有信心，这都有可能。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常常人家说我客气，其实我胆怯，纵容罪恶。很多时候撒母耳应该有，就如同摩西、如同保罗，应该多少都有，但是那信靠神的人总能够天天靠着圣灵来致死自己的肉体情欲，来顺服，甚至有的时候是屈服，有的时候是英文讲 kick and scream， 一面踢一面叫啊，像保罗耶稣对保罗说：“你踢刺的是男的。”我们顺服并不一定常常就是哎呀好高兴的，气死了。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顺服，因为我们相信主不会错，我们相信我们因着耶稣的十字架，因着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感动。因着如云的见证人 ，You name it， 太多了。神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知道他是绝对权威的，他是绝对善良的，他绝对爱我们的。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你记得撒母耳本来立他两个儿子做事实的。哎，神要我高你为王，我就高你吧。高你为王也不是高完了而已，还为你祷告，还教导你。我都不知道撒母耳的两个儿子后来有没有常常抱怨他们两个不是好儿子，撒母耳有没有很遗憾， 撒母耳有没有看到他的两个儿子就恨扫罗，我都不知道，但是我高你为王，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命令。高你是因为耶和华要你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当年我以色列也不是我的百姓，也不是你的百姓，我们不过是代理人，我们不过是代工代销，我们一切都是完全自主的，是神给我们，神在我们里面，但就我们是一个受造物，我们一切都是代的。这世界上没有东西是你的，包括你自己的生命，你的儿女没有你的，我们没有什么我的。如果真的要说有我的，你只有你的主，你有你的主，这世界都是你的，但你记得他是王，你治理他的百姓，你不要按你的自己的意思，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这恐怕是每一个领袖，包括君王，包括基督徒的领袖，基督徒老板，基督徒常常有一些抓着权柄不放的丈夫或者是父亲，神给我这个权柄，你要记得撒母耳在对一个王讲，你要听耶和华的话。王不是大家要听你的话，是有这样的权柄，但是前提是你要听耶和华的话。你是万人之上，一神之下。如果你不在一神之下，万人也不在你之下了。一神是在你之下的意思，就是他在下面扶持你，他在上面治理你，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他是你的王。第二节，好，这是第一节，是一个具体的事情或者一个原则。第二节就具体的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有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亚玛利人在创世纪36:12告诉我们是扫罗以扫的孙子。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孙子。那么我们比较熟悉的是出埃及记17，他们以色列人还没有跟耶和华立约，还没有到西乃山的时候，就先有这场战争，就摩西举手的事情，我们记得都是这些。我们比较忽略了在生命记28:17-19那里有讲到说，亚玛利人在背后击杀以色列人，就是亚玛利人有邪恶的地方，你要纪念他们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各位原谅我说，我常常我讲到的时候常常就提到这里为止。亚玛利人很坏，所以要击杀，如同迦南人很坏，所以要击杀。迦南有杀婴的风俗，所以要击杀迦南人，一个都不可以留下。这可以提的，这也应当提的，因为我们需要有解释，为什么上帝要我们这样做。各位，可是这解释并不够哎。你说迦南人很坏，会杀他们婴孩，现在是你来杀他们婴孩，好到哪里去？我也会继续讲，我们用人的观念来了解上帝都是错误的。各位，跟随神，信靠神，不只是亦步亦趋，跟随神，信靠神，是要从心里顺服，这不是圣灵的工作，怎么办得到？每一个人，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开始，堕落前堕落后，我们基督徒重生前重生后，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主耶稣，都有这个挣扎。主耶稣没有罪，但他一直上到十字架都有这个挣扎。你记得科西玛尼园的祷告，如果可以这杯离开我，我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信靠顺服，我们必须求圣灵工作，只有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能够相信，让我们能够顺服，让我们能够跟随。你的路是美好的。以色列在旷野并不容易跟随，当耶和华要领他们下红海的时候并不容易跟随。我们都太容易把这些事想成一些神怪故事，好精彩，其实很不容易的。 叫你走到大海里你去吗？很恐怖的。叫你走到大而可畏的旷野你去吗？很恐怖的。你不是带我到八仙乐园呢？各位，神带你的婚姻是很恐怖的，你现在才知道对不对？当然是很可爱的。神带你受洗也是很恐怖的，受洗就进入一个新的生命。我们都可以解释，我也常常想说，我们用就用人的想法来想杀因杀这些灭这些就错了，因为我们以为肉身的死亡是最坏的事。谁说肉身死亡是最坏的事？这些孩子如果肉身没有在这一次屠杀中死亡，他们长大了，他们会不会发出很多基督徒非基督徒，包括我们看到所罗门都发出了叹息，约伯也发出了叹息，那未见天日就死的婴孩比活着的人还幸福。谁说肉身的死是最坏的死？我们一直活下去。你问那些自杀人他为什么要自杀？你问约伯为什么说我巴不得我没有生下来？各位，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想法过。肉身的苦并不是最大苦，肉身的死并不是最大的恶。这些孩子，这些成人孩子的死亡不一定是最坏的事。你怎么知道他活下去他不会活得更可怕？常理是这样。当然我也不要继续推下去，因为我只是在我的重点不是说这些小孩将来长大是更好更坏。你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将来是更好，也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将来是更坏，不如不活。我的例子说，我讲的重点是，各位，我们信耶稣就必须有一个态度，整个神给人的就是他是神，你必须完全信靠顺服他。做得到做不到，我们根本做不到，所以需要神他的工作，他的拣选，他的恩召，圣灵的感动。但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去信靠上帝。各位，如果说哦，这些小孩都很坏，所以要杀掉，就算这样吧。甚至我说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的想法，神的命令我们就听吧。我还要讲更严重的，各位，以撒好不好嘞？上帝叫亚伯拉罕杀，哎，这个圣经这个故事，我们从小学一直从幼稚园一直听到我们要进棺材，对不起啊，我们都在听，但我们不知道听懂没有。我也一直在讲，但我不知道我讲的我自己听得进去听不进去。各位，重点不在父母之间感情，重点也不在杀婴孩道德不道德，这些都对，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你出去郊游也很对也很好，一切的重点在神是不是神。这是神说的我就得听。各位，我们不能信靠，不能顺服，我们接受不了这些理论，理由非常简单，也是很合理的理由，就是这个世界上的权威很坏。我们如果什么都听的话就完蛋了，包括对父母对老师，尽信书不如无书，包括独裁者，我们都听我们就完蛋了，所以我们不能都听。各位，这是合理的，我从来没有说你什么话都要听，包括你自己的父母的长辈的老板的，我从来没有说，圣经也没有说我们都要听，但圣经说对上帝要都听。我们人不能做自己的主人，只有神是主人。亚当夏娃的堕落，以色列人的堕落，扫罗的堕落，离开上帝人犹大的堕落，包括我们基督徒的堕落，我看都是这些。你不要先想到什么酒色财气，扫罗没有什么酒色财气，他比大卫好太多了，但他觉得这个命令不能听，因为不合理。各位，请你也不要觉得说哦，神就一天到晚让我们杀儿子，对不对？没有这个事，对不对？也没有说神一天到晚要我们怎么样怎么样，但神总是在每天的时候每件事上都提醒我们，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是创造者，他是管理者，他是权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将身体献上，你不但是把儿子献上，你自己要献上。当然你并不能献上你儿子，那是你儿子的事。亚玛力人很不好， 耶和华要消灭他。好，我们同意。亚玛利人在背后袭击以色列人老弱妇孺，我们同意。那么，但是这是我们要把亚玛利人都通通杀掉的理由。如果是这些，这不成理由。理由只有一个，成理由就一个，耶和华如此吩咐。当然了，你下面要问的还有很多，我们今天不谈这些神学问题。我怎么知道这是耶和华的声音？我怎么知道这不是魔鬼的声音？你要记得，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那试探人的前来说，第二个试探就开始引经上的话，就是这是上帝的声音，或者这起码是上帝的文字，是撒旦的声音，是试探人的声音。我们求神保守我们，我认为我们也要听到神的话。我想刚才领会弟兄也引了这诗篇里的话，还是我昨天听到有人讲，那敬畏神的人，耶和华指引他的道路。你要知道，耶稣说过，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亚伯拉罕认得，这是上帝的声音，他认得，我想他就能得胜。好，现在撒母耳、扫罗都没有这个问题，他们都知道这是上帝的声音。我不再讲进行杀掉这些事情，我们等一下还会再看到。我们承认这是一个极难的问题，极难遵行的命令。不过各位，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极难遵行的命令，我就要说了，我不知道耶和华有哪一条律法是极容易遵行的。十诫第一条容易遵行，这条就是第一条，说以外不可有别神，你不是神，我是神，我说的话你就要听，一样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都跟诫命一样极难的，我们没有办法听，我们没有办法顺服，因为我们是罪人，但我们躲不掉。所以这很有意思，没有一个人能躲掉上帝的律法，因为罗马书说这已经写在你的心上，包括外邦人，包括不信主的人，你躲不掉上帝的律法。我们都知道，只是我们想尽办法扭曲它，想尽办法不要听，跟扫罗一样。第四节，于是扫罗召聚百姓在提拉因，哈，不是提拉米苏，哈，数点他们，共有步兵20万，另有犹大人1万。扫罗到了亚玛利的京城，在谷中设下埋伏。扫罗对各位，这些都表示扫罗真是一个非常好的领袖和战士，他这场仗是大胜。他如果是很好的领袖、很好的战士，也就表示一件事，耶和华对他有很大的恩典。各位，他高大，他英俊，他品性好，他有道德、有智慧，他有战略，他会打仗。你说神不恩待他吗？我们不继续讲这些人，你说神不恩待以扫吗？你说神不恩待犹大吗？你说神不恩待那星云法师、圣言法师吗？他们多聪明，神让他们活得多风光，神不恩待我们吗？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是我们以自己为主的时候看什么都错了。他有战略，扫罗有人道精神，不杀无辜。第六节，扫罗对基尼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基尼人哈，我们在四世纪1章16节和4世纪第4章可以看到，摩西的岳父是基尼人，这跟米甸人有什么关系我们不去讨论了。大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基尼人恩待就是指摩西跟他岳父的事情。四世纪那个时候已经过了出埃及，但是可能可以追溯到前面的一些事情，就是你们有恩惠，扫罗是一个很好的人，我不要一起杀灭你们。各位，扫罗为什么他总是能教导别人？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像保罗讲的话一样，你教导别人你还不教自己吗？这应该罗马书第二章的话。雅干或者雅各谷的意思就是连累，耶和华要我们 把这些通通杀死，这个命令有一些其他的意思，最起码有一个意思是除恶务尽，就跟面笑的比喻一样，那一点会让全团发起来的，不要被连累啊。当雅干拿了东西，整个以色列就被连累了，不把雅干除去，以色列就通通要灭亡。雅干拿了当灭之物，不把雅干变成当灭之物，以色列人就会变成当灭之物。各位，天火最后会焚烧这个不幸的时代，那就叫做当灭之物。我们现在传福音都是求主让我们被拯救出来的人，被主耶稣的宝血，被神奇妙旨意拯救出来的人，能够继续靠着他的权柄去跟人讲这危险，并且让他们进入流难与蜜之地。扫罗知道我们杀可能会杀及 quote unquote 无辜，你们离开。各位，把我们心中残余的那些罪恶的念头求主让我们对付，离开，免得一起死掉。你们曾经恩待过我们祖先，你看扫罗多好，你看神多恩待他，让他有这么好的道德。于是其实今年在四世纪第四章表现并不好，不过我们也不去讲那事了。第七节，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了亚玛利的众民。各位，这些都多么的好，多么的好，多么的好，留了那一点。也请各位注意，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做事都要做得多么的好，完美无缺。各位，我们绝对做不到完美的，我们没有一件事没有缺点，我们是罪人啊。但神的律法要求我们是完全的，因此我们就随时需要主的宝血，哎，我们也随时感谢主，主的赦免和拯救。但这里都很好，他都听了。第九节看起来也是多么的好，这时候微妙的地方就表达出来了，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同情扫罗了。第八节，生擒了亚玛利王，扫罗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第九节，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各位，请你注意，扫罗的一生都有这样的特点，他非常民主，他也很人道，他也很公平。民主、人道、公平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通通出问题了。今天也是一样。我曾经提过，我在二十多年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念伦理啊，反正这不要说二三十年，这两三百年来西方是越来越反基督教了，越来越要以人为主了，越来越以人为本，越来越不要信仰，要有理性了。在二三十年前，其实更早就有了吧，只是二三十年就更清楚了。要理性，不要信仰，到最后就是理性也没有了。我们课本里面讲的就不要理性。各位，人不能做主的。当以前讲到说以人为本、以人为主，把上帝丢掉的时候，现在的流行就是人不为本了。现在这些我看在台湾讲环保的人，在美国讲、西方讲环保，通通有面临同样的困难。各位，你们应该知道，你们小孩子的课本应该，我们以前分什么害虫、益虫，这是错误的分法，这是以人为本的。现在不能分害虫、益虫。现在你问任何一个有基本常识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就是要维持生物的多样性。你说这个合理还是不合理啊？你一下想不出来了哈。我的意思就是蟑螂不能杀，这样讲你就懂了。蚊子不能打，那是人为中心的，那是错误的。那你说这是笑话啊？各位，不大是笑话。包括在西方，包括在欧盟都有这样的意见。美国 Katrina 台风以后就有着救援的时候，救人跟救动物的原则先优先次序要一样。这很合理啊，你人为本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你只有用神 所以神的事情看起来不合情不合理，但是你我们没有时间去辩论这些讨论这些，我只是在发挥这些。如果继续以人为本，真的我相信有一天宠物跟宠物结婚的事情一定有，西方现在已经有了。我们觉得荒唐的事情都不是基督教提出来，就是这些以人为本的提出来，到最后人不为本了。澳洲一个在 Princeton 的大伦理学家，我每次都提他的 Peter Singer S-I-N-G-E-R 好像是，还是 S-I-G-N-E-R， 他就是一个非常环保的。那么他就提出啊，如果要维护树木的多样性而伤害到人，或者任何这个世界多样性伤害到人，树木的考虑未必比人要厚。各位，你以人为本，你再用达尔文主义讲进去，人就是自然一部分，为什么这个自然比那个自然重要？我不觉得现在这些学者解决这问题，他们只能很头痛的说不知道怎么办。扫罗很民主，扫罗也很人道，扫罗也很体恤民意，但他就忘了上帝。各位，这都是看起来极小的错误，我们也极同情的事情。我没有说我们要做一个很暴躁、很极端、不近人情的。我要说的是，如果神不是你的主，你就不会近人情；如果神不是你的主，你就不会理性。如果神不是你的主，你就没有感情。你把感情理性这些东西高举到神之上的时候，你这些东东都会崩溃。你先求神的国和义，神是你的主，这一切才会有秩序。当然我不说神是你的主我们一切就自然的很好，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在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还有很多的矛盾，很多的冲突，很多要思想的，很苦。扫罗和百姓怜惜亚甲，这不是很人道吗？他们为什么联系亚甲我也不知道，是亚甲很残酷又很奸诈吗？就像我想到的古今中外很多的暴君，可是很多人很拥护他，包括今天还是有人拥护斯大林、希特勒这些人，其他我们中国的也有。爱惜上好的牛羊、牛肚、羊羔、美物，下贱瘦弱的都杀尽了。不信主的人现在也会说了，什么叫下贱？什么叫瘦弱？谁的价值比另外一个人高？不信主的人现在也会说，这个我们很同意，因为基督教也是这样讲的。说是这样说，意思就是说弱势团体要被照顾，可是实际在实行的时候冲突就来了。政府的钱要放在多少？放在照顾弱势团体？各位，我都知道我们中国人答案，或者是那些不想面对现实人答案，都是说都要照顾。问题是资源不够的时候怎么办？都要，我也知道说都要，资源不够的时候怎么办？各位原谅我说我们很自私的，如果我有个智障小孩，我希望我小孩所读的幼稚园、小学一直到最后都有照顾。如果我的小孩不是智障，然后如果国家或教或者学校教育机构花了太多钱在这些人身上，而我小孩是一个资优班，这个学校没有钱发展资优学校，我小孩因此不能进大学，就不能进12岁就进哈佛大学，我会说钱应该花在刀口上，应该照顾这些资优人士。各位，你知道政府一年花多少钱在台大上面吗？你知道台大所拿的钱比台清交三个学校拿钱比平均比其他的国立大学多得多，公平还是不公平？我没有说不公平啊，如果我在台大教书读书，我就会说应该多花在那里。如果我是智障的，我就希望启聪学校多花一点钱。人都是自私的，我不是说这里没有哪一个比较对比较错，我更不是说不要考虑到人道，我只在说人不能成为万事万物受造物都不能成为我们的基础，我们的目标。耶和华要以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要亚伯拉罕学会一件事。耶和华要每个人，我们用耶稣人性来讲，耶稣是耶和华，甚至要耶稣学会一件事，愿主的旨意成全。 说起来很简单，说起来很动听，叫人掉眼泪，可是在我们生活中真的叫人掉汗，叫人流血、啊、你们抵挡罪恶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各位，我们常常需要流血。你看下面多强烈的对比，叫我们简直受不了。扫罗遵行民意，爱护敌人，扫罗爱惜牛羊。其实这里你已经想到很多很好玩的事情，或者很可悲的事。扫罗人道对吗？啊，他爱惜那些美好的牛羊。哎，你是那下贱的牛羊，你觉得怎么样？你看那 Charlotte's Web 啊，或看这些美国的小说，哎呦，那个猪、好喜欢，就用别的代替。哎，为什么？为什么这只猪代替的烤猪或烤什么火鸡，为什么杀掉就比较没有价值？各位，人不能用自己的喜好做标准，用自己的喜好做标准是会出问题的。我们没有说不可以参考，但那不是主。扫罗表现出他从人来看高贵的地方的时候，耶和华就表现出从堕落的人来看他残忍的地方。可是愿荣耀归给神。第十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撒母耳了不起，他有不喜欢扫罗的地方，他有自己的肉体的情绪，但是他真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做事。他听到这句忧愁，他有耶稣耶和华的心。各位，即使到这个时候，即使是只要犹大在还没有上吊自杀之前，即使他已经卖了耶稣，耶稣已经被钉死，他悔改都还有希望。我敢说这句话都可以被拯救，他如果真的信靠耶稣。我们这里也不谈耶和华的后悔是怎么回事，在十五章里面有两次讲到耶和华后悔，有一次又讲到耶和华绝不后悔。我们也多次已经讲过，耶和华是不后悔，那是从他永恒的旨意来看。从我们人来看，耶和华有很多不改变。你不要因为这个话就看起来觉得圣经的话不好看哈，这个是我们人的堕落理性常会有的情形。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这些事上也知道跟随主。各位，不是道德的事而已，理性的事也要先听神的话，理性和道德才有空间，否则就没有空间了。他为什么不听我？可我们从人来看，扫罗做得很对，是耶和华的命令不对，对不对？我没有办法变太多，我只能再用我前面讲的，在人类的历史上，几百年的历史，几十年的历史，几天几秒钟，人一旦觉得那个果子我可以吃，为什么不可以吃？十字架我不要上，为什么要上？以撒我不要献，为什么要献？所有的事看起来就比较人道合理，然后就所有的人道合理就跟 Peter Singer 一样，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了，一片漆黑了。但是我们感谢主，撒母耳祷告。各位，历史我们不能，我们只能说如果了，如果扫罗悔改是有希望的，而且一定能得救，跟大卫一样。可惜他一意孤行到底。十节那一段哈，十节十一节，特别是十一节，十节虽然很简单，耶和华临到扫罗，其实我也是非常感动。我觉得这些都还在提醒扫罗还有希望。耶和华心跟撒母耳心一样，但我们不能多讲了。十二节，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微妙的一句话，立了纪念碑，他已经是自己越来越重要了，替自己立碑了，跟秦始皇一样，跟很多人一样。又转身下到基甲，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你看描述的太棒了，是扫罗主动，他心虚，所以他主动对撒母耳说。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他希望撒母耳也这样对他，他希望讲几句好听的话，那个罪恶就被掩盖。他越讲越显出一件事，他知道他做错了。就跟耶和华还没说什么话的时候，人就拿无花果的叶，拿那个叶子来遮盖自己，他知道他错了，所以要遮盖。 他知道他错了，所以他讲一句话，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他知道他没有遵守，要用你的口定你的罪。各位，我们没有遵守，哪里敢说这句话我已经遵守了？就是因为圣灵的感动，就是因为写在你心里的律法叫你无可推诿的承认我没有遵守。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这不一定是推责任，这不一定是推责任，可能百姓真的喜欢。那这时候扫罗如果要违反百姓的意思，他失去他的王位，他的民意调查往下掉，他下一届选总统选不上。所以民主不是罪，不一定就罪对了，民主让他忘记了神意，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这也不一定不是真的。我也听过很多人说过类似的话，有一笔钱，有一笔生意，他觉得不妥，但实在是太好赚了。耶和华，如果你让我赚到的话，我奉十分之三给你。你要给耶和华钱，叫耶和华让你得到十分之七，你这样骗上帝啊！啊，十六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作业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扫罗现在心已经跳了。设备讲，扫罗说：“请讲。”他想要听到。他还想听到他不要听到的东西。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意思就是说，你以前谦卑，更重要意思就是你以前会听神的话，小就是听大的嘛。现在你自以为大了，你说我没有，我只是用理性来判断，理性怎么可以比上帝的话大？上帝的话没有违反理性，但是理性和逻辑必须放在上帝的话底下才有正确的使用。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回到第一节讲的，高你做王不要只想到是权柄和荣耀，高你做王是要你叫以色列人听耶和华的话，你也听耶和华的话。十八节，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迹。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所行的，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各位，请你不要用数量来讲这个事，虽然数量也有它的价值。一个人跟随主，99%跟随，1%不跟随，跟1%跟随，99%不跟随，这我们不能画等号。孟子说的50步笑100步，各位是可以笑，我不觉得不能笑。从人来看是啊，一个人坚持了100年，当然比一个坚持50年的要伟大。从人来看是有差别，我们基督徒也不是轻看这些差异。但是我们知道有个最重要的事，我有没有跟随主，我有没有信靠神。我们不会说大家都做税吏和妓女，以至于我们比法利赛人比神学家先进神的国，我们不是说我们天天要去吃喝嫖赌这样进神的国。各位不要这么荒唐的来了解圣经，因信称义不是这意思。我们不否认，甚至我们非常肯定强调行为上的好坏是有差别的，我们需要越好越好，但是我们还是说那个基本的心对上帝的态度，那是神最看重的。我听扫罗越讲越知道他没有听，而且他说我是把最好的要献给耶和华。各位，我说这些不在责备任何人，我就在想到我自己的丑恶，这些我都会行一些、哦、我在传福音啊，我在跟人祷告啊，我在侍奉神呢、啊，心中行动上掺杂了许多或者只有一点点的邪恶，而我知道我晓得那不对。最后他说，我是献给你，我是把这些献给你，献给耶和华你的神。 好像耶和华已经不是他的神了。下面我们非常熟悉耶和华，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和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等。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太过分了吧，他没有厌弃啊，各位，没有过分。你把无限的上帝看作有限，哪怕呢有限是一兆，都错了。税吏和罪人和妓女，在他们悔改信主的时候，他们就是把一兆的上，把无限的上帝看作无限的上帝，所以他们行动还很差。亚当也是厌弃耶和华的命令，以扫也是厌弃耶和华的命令，扫罗也是厌弃耶和华命令，犹大也是厌弃，哦，我们不要讲命令了，厌弃神，神不再是那位宇宙万物主宰、创造万有、管理万有、成全万有的上帝，他变偶像，他比上帝小一点点嘛。24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命令和你的言语。各位，这句话孤立来看也是很好的，认罪都是好的，可是我们已经讲过多少次了，你说的你做的不等于你的心是这样想。扫罗说我有罪并不是他归向神，扫罗说我有罪是希望挽回他的王位，王位是他的神，民意调查是他的神。各位，这些差别都很些微的，但这些差别你我都懂。又是他民主，他认罪，不很好吗？比拉多也有同样情形，百姓的声音最后得胜了，一句话，你如果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杀的朋友，这句话就像比拉多违反良心，也违反罗马的法律了，也违反他自己说过的话，我查不出这人有罪。他也是想用很多我们平常用的方法来掩盖啊，打他几鞭就算了吧，你们发同情心。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我相信有，他想要再敬拜耶和华，我相信有，但是你知道他有一个更重要的意思，或者掺杂的意思，他要撒母耳跟他回去，让百姓知道他仍然是君，他想的还是王位。各位，麻烦就在这里，我们觉得最好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意思跟上帝意思一致，这最好的意思啊！我想做百万富翁，上帝也让我做百万富翁，这最好的。各位，这可能是最坏的，因为你不知道你到底是遵从上帝的意思在做百万富翁，还是遵从自己的意思。因此十字架叫我们有冲突的时候固然不舒服，我想做百万富翁，上帝叫我赤贫，最后我就选择贫穷了。哎，各位，不一定啊，也许你真的想做贫穷人，你不想管那些，你不想像张忠谋那么辛苦嘛，你想做一个贫穷人，或者说不要那么贫穷的人，也许神就要你做一个百万富翁。所以不要以为神总是要我们又丑又老又笨哈，不一定，也许叫你做又富有，但是也有很多世界上的烦恼。重要不是这些，重要不是你富裕或贫穷，重要是你是不是神，是不是你的主。你不要上帝，就是上帝不要你。撒母耳27节，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的外袍一襟就撕断了。在列王记上11章30节那里，亚西亚把他的新衣服切成12片，衣襟撕断了。那时候衣服料子不够结实，所以容易撕，所以常常就撕裂衣服嘛，对不对？这里看到扫罗的急切，他不是抓住撒母耳，他也不是抓住上帝，他是要抓住他的王位。衣襟就撕裂了。我想到撒母耳记上24章另外一件大卫割下扫罗衣襟的事，我不知道这两件事有没有关联。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 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知说谎，也不知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两句话都是对的，他后悔了也是对的，因为圣经上的话，他不后悔也是对的，只是在表达不同的。他不后悔是在讲他本性，他后悔是在讲他在历史中所呈现的，我们所看到的都是对的啊。你耶和华不会说谎，你在说谎；耶和华不会后悔，你在后悔。你原来跟随神，现在跟随你的王位，跟随百姓。扫罗说我有罪了，他还在认罪，两次说我有罪，应该我记得没有错吧。犹大也说过这句话，我流无辜人的血有罪了，应该犹大说过这话。认罪没有归向上帝，认罪没有去接纳耶稣的救恩，认罪仍然是悲观绝望的，那就上吊而死，自杀而死。扫罗跟犹大的死法是一样的，自杀。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我百姓，哎，民意啊，民主啊，很好啊，我百姓不是你的百姓，耶和华的百姓，你搞错了。各位，其实你真的要想到这里这么悲哀吗？不必这么悲哀嘛，完全不必这么悲哀。就算耶和华的话在这个时候绝不会改了，何况还可能改，从人来看不会改，有什么关系？我不做王有什么关系嘛？不要日理万机，不要去打仗，大卫来打嘛，有什么关系嘛？但你一扭起来的时候，各位，就像我原子笔掉了，那有什么关系？但我扭，我非找到不可，家里失火我要找，我就有这种毛病，我掉东西我就想找到。可惜我们就没有耶稣说的找那个失去的钱和失去的羊的爱人的心，我们找那会朽坏的，不去寻求神，也不寻求神的心意。他还是要人家抬举他，好叫他仍然有这个王位，敬拜耶和华你的神，可能是真的，但是掺杂的，我们都有掺杂，但求主让我们靠主帮助，不要掺杂。于是撒母耳转身回去，跟随扫罗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都是真的。如果他真的重新悔改，也都是好的。可惜他恐怕不是这样。撒母耳回去是有多少要帮扫罗的成分，我不知道，但有更重要的成分，他要杀亚甲。各位不要忘记这一段。难听，我们不喜欢杀人，但是扫罗的问题不就是没有杀吗？该杀的没有杀，不是那些小孩牛羊无辜不无辜的问题，虽然那也是我们要讨论，基本是神是不是这样说的，神这样说你就杀。撒母耳说要把亚甲王亚玛利王亚甲带到我这里，亚甲就欢欢喜喜来到他面前说，死亡心里说死亡的痛苦难必定过去了。撒母耳说，你既用刀使妇人丧子，这样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丧子。于是撒母耳在基甲耶和华面前将亚甲杀死。对不起，我后面讲的都越来越赶，因为我实在又过时间，很抱歉。这里每个字也都有它的意义，在耶和华面前，不是我残忍，我希望撒母耳也不是残忍，我希望基督徒都不是残忍。我们是人道的，我们是民主的，我们是讲理的，我们是尊重人的，但是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才对。撒母耳回去了拉玛，扫罗上他所住的基比亚，回自己的家去了。各位，这句话我觉得也很悲哀，他们各到自己的地方去了，应该是一个人到耶和华那里去了，一个人悲悲惨惨下阴间了。如果你要再去想，我们不应该再去讨论这些，但是你可以去想，在撒母耳记上28章，撒母耳又跟扫罗讲，见了一次，那次那个是不是撒母耳还是撒母耳的灵魂我们不晓得。撒母耳对扫罗讲的最后一句话是，明日你和你众子必和我在一处。我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 用最简单意思讲，就是明天你会死。说他们会不会同归一处，我不知道，这神学上有太多讨论，我们不去讲。我们只是说很悲哀了，各位，我们等等散会，各奔东西，去不同地方，但愿我们都是回到我们永恒的家，主那里。三十五节，撒母耳直到死日再没有见扫罗，除了那一次二十八章那一次以外，还有一次扫罗去追赶大卫的时候，扫罗被圣灵感动，脱了衣服躺在撒母耳面前一昼一夜。从那里来看，当然没有违反这里扫罗去见撒母耳了，或者从那里来看，神还恩待扫罗。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因为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王。撒母耳悲哀里面会不会也有错？对不起，挑毛病。撒母耳悲哀里面会不会有个错误？当然我知道你们都会想到很好啊等等哈，为扫罗担心，会不会有个错误？那个错误就是他会不会跟耶和华说，我早就跟你讲不要立他为王，立我两个儿子为王，那就不对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主，看别人我们都看到好多血迹斑斑的教训，看别人我们也看到许许多多激励人心的见证，愿我们自己也能够领受教训，愿我们自己成为见证，美好的见证。奉主的名祷告，阿门。